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上一讲我们介绍了智慧文学，也谈了智慧文学当中箴言的文体与阅读方式。箴言不是律法条文，也不是无条件的应许，它是智慧人用敬畏上帝的眼光观看受造世界与日常生活，重点在于每一天学习如何说话、理财、工作、处理怒气、欲望、权力、家庭与朋友关系，鼓励我们选择智慧的道路。箴言教我们看见，过好每一天本身就是属灵的。箴言当中有许多的智慧原则、智慧格言，非常值得我们背诵反思。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圣经只有箴言，而没有约伯记和传道书，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可能会以为，只要有智慧，人际关系就必然顺利，只要不要多嘴多舌，只要勤劳、节制、正直，就一定能看见相称的结果。更严重的是，当别人受苦、贫穷、失败，人际关系很糟糕时，我们有可能把智慧的原则变成审判别人的公式。因此，智慧文学不是只有箴言，也有约伯记和传道书。箴言教我们用敬畏上帝的眼光、智慧的原则过每一天，约伯记则马上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能够只用赏善罚恶的因果原则来解释，有些苦难超出了智慧原则的框架。而传道书提醒我们，即使人有智慧，像所罗门王一样，也不能掌控死亡、时间与上帝不可测的作为。三卷书合在一起，让我们看见智慧文学的完整厚度。智慧是真实的，但智慧也有其极限，有其边界。人的选择当然有意义，当然会造成一定的后果，但人不是上帝，无法解释所有的事情。因此，最后的这两讲，我们必须要来学习如何阅读约伯记与传道书。这一讲我们先专注在约伯记，我们先来看整体的结构。约伯记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二章是散文序幕，说故事的人告诉读者，约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是一章一节。因此他的苦难绝不能用犯罪的因果来解释。接下来第三到二十七章主要是约伯与三个朋友的讲论，而且在第三章约伯咒诅自己生日之后，三个朋友的讲论可以进一步分作三轮来进行。三个朋友试图用传统的赏善罚恶报应原则说明约伯的苦难，并要求约伯认罪悔改，约伯则拒绝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接着28章插入一首智慧诗， 提出智慧何处可寻这个核心问题。29到37章是约伯最后的申辩与以利户的发言，而38章一节到42章六节则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42章7到17节则是散文的结语。各位看，既然约伯记有大段大段的内容是约伯与三个朋友的讲论，那么当我们读约伯记时，就非常需要知道这一句话是谁讲的，还要问这句话是在整卷当中的哪一个位置，而且这句发言最后整卷书或上帝是如何评价他的。最后大家一定要记得，三个朋友的发言是在第一、二章之后，三个朋友不是自己窝在图书馆里写教义教科书，他们的发言是针对无辜受苦之人的发言，所以绝对不可以单独抽出来说这按照神学逻辑还蛮对的啊，这就离开了经文的上下文脉络。好，一二章序幕给了读者一个关键的视角，就是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犯罪。我们刚刚也说到，一章一节已经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自己也在一章八节重复这个评价。到了二章三节，上帝说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并且说撒旦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这个序幕，约伯和朋友都不知道，这是刻意为之的叙事视角，只有读者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此外，一到二章也有几个关键字需要追踪。约伯被称作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些词就界定了约伯的品格。另一个关键字是无故。无故，撒旦问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后来上帝说撒旦无故的激动他攻击约伯，这使得全书的问题不只是一人为何受苦，也更是去逼问人敬畏上帝是否只是因为有好处呢？当好处被拿走，敬畏上帝是否仍然成立？约伯的朋友们深信上帝是公义的，相信恶人会受审判，或是倒过来说，你受苦必定是因为你有罪。问题不在于他们完全没有真理，问题在于他们把一个一般性的智慧或属灵原则变成绝对的公式，也就是把箴言观察到的原则绝对化了。约伯记要拆解的正是这种把智慧原则化为苦难诊断的做法。以利法在四章七节问约伯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比勒达在八章四节更进一步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这句话把约伯儿女的死亡解释成他们一定是罪有应得。索法在十一章七节说，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这句话如果你单独的抽出来，脱离约伯记的上下文与情境，这句话本身似乎没有错，对不对？我们的确是不能够测透上帝，但是放在约伯的故事当中，这一句话就被用来压制约伯，要叫他停止申辩，要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句话成了叫约伯闭嘴的一个工具，这不是爱他、关心他、 也不是敬畏上帝。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听到有人说，啊，我是在跟他讲神学，我如果要安慰他，自然会用别的方式，仿佛是在说神学正确就该伤人，或成为伤人的借口，而教牧的口吻仿佛就会神学不正确。约伯记完全不赞同这种说法，你对特定之人在特定情境所讲的话，就反映了你的神学。这里三个朋友一开始的确是关心约伯的，他们陪他静静坐了七天，但之后却演变为他们更在乎这场苦难必须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与神学来解释，他们更在乎要赶快解决约伯的苦难。约伯与三友的讲论是三轮逐渐崩坏的对话。第一轮辩论时，朋友们还像是在劝告约伯，到了后面，他们是越来越急于证明约伯有罪，语气也越来越强硬。第三轮辩论甚至不完整，索法没有第三次的发言，整个对话像是走到尽头。三个朋友的话也不是单纯的重复，他们是有进展的。这三轮辩论逐步的暴露出传统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是没有办法承受约伯现有处境所带来的张力的。连约伯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也绝不能单独不顾他的处境抽出来评论。我们是不可以不顾处境去评论他说，怎么可以讲出像9章24节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的，若不是上帝还会是谁呢？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来自一个受苦急需理解的人所发出的呐喊，这不是冷静的教义陈述。约伯与朋友是截然不同的，他拒绝虚假的答案，他拒绝不清不楚的认罪，他不愿意为了脱离现在的苦难而随便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因为如果他随便认罪，这不就是为了好处，为了解脱而认罪吗？而这不就是撒旦的控告吗？约伯把他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宁可没有答案，也不要便宜形式的神学结论。九章一节，约伯说，人怎能在神面前成为义呢？当然不能。约伯不是说他没有罪，约伯是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值得这样强烈的审判。在辩论之后，第28章出现一首智慧诗，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不是约伯也不是三个朋友所说的，而是叙事者放在这里给我们反思的。这章在全书中很关键，把前面的辩论带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能不能够找到上帝治理世界的智慧。第28章先描写人类开矿的能力，人能凿开黑暗深入地底寻找金银宝石，这是一幅高度肯定人类技术与探索能力的图像。人可以进入自然的深处，可以开采隐藏的宝藏，可以掌握许多的方法与知识。可是经文接着问，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人能找到宝石，却找不到终极智慧；人能探索地底，却不能凭自己的能力进入上帝治理世界的深处。这样的道理是不是放到今日都仍然掷地有声呢？28章将人类的探索能力与智慧的不可取得形成强烈的对照。人可以知道非常多，但却不能因此而成为上帝。 最后28章28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节经文在辩论之后意义非常清楚，真正的智慧不是理解与掌握所有苦难的原因，不是替每件事都找到清楚的因果，而是在无法理解，没有办法掌握全局时，仍然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对约伯来说，他不需要接受朋友那一套理解世界的方法，他不需要接受朋友廉价的神学答案。38章到41章，耶和华终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这是约伯记的高潮，也是全书最需要谨慎理解的一段。我们需要注意这段的修辞形式。这里，上帝不是用一连串的陈述句给约伯答案，而是用大量的反问句引导约伯来观看这个世界。你看，又是回到智慧传统观看世界的方法中。上帝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这些问题不是要约伯闭嘴，不是说约伯你很渺小，你不懂，而是要让约伯重新意识到，人本来就不能够以有限的视角，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能够以有限的视角来理解上帝的创造，还有治理这世界的全部智慧。上帝把约伯从控诉者、质问者的位置，重新放回到受造者的位置，因为约伯也是这受造世界的一部分。约伯的朋友一直认为，约伯受苦一定是因为犯罪，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公义，恶人受罚。约伯遭遇灾祸，所以约伯一定有隐藏的罪。人本来就不洁不义啊，所以你怎么可以坚称自己无辜呢？上帝并没有把一章二章天上发生的事情告诉约伯，也没有向他说明撒旦的控告。这就表示约伯记的高潮并不是苦难的原因被解开，而是受苦者被上帝亲自来回应。上帝把约伯带到创造界面前，他问，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这世界是有界限、有秩序的，有光明、有黑暗的。这界限与秩序早在你存在之前就有了。你是这个有秩序的受造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你从这里推论，那么人无法理解与掌控，不是很正常吗？接着上帝谈到晨光，谈到深渊、血库、星宿、雨水、野山羊、野驴、野牛、鹰。比如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这是第39章第一节。第五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26节，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各位可能会很疑惑，约伯现在在受苦，在质问，然后上帝把他带去逛野生动物园，一个一个的来问他， 这是怎么样呢？上帝到底在干嘛？这些图像是在重新扩张约伯的视野。约伯的朋友把世界缩小成一个简化的道德报应系统，一人蒙福，二人受罚。但是上帝展示的创造世界远比这个公式宽广，也远比这个公式复杂。这些野生动物多半不是人能够驯服或是完全理解的，它们不见得或是不是服务于人的生活秩序，它们在野外，它们有它们的秩序，但上帝仍然照管它们，供应它们。上帝关心的世界远超过人的利益以及管理范围。到了40、41章，河马与鳄鱼把这个主题推到高潮。他们不但不是人无法驯服的野兽，更象征了受造界中那些巨大、危险、不可以收编，甚至是接近混沌边界的力量。可是即使是这些人所惧怕、无法控制、无法道德化的力量，也并没有落在上帝的主权以外。因此，这个世界有秩序，却不是机械化的秩序，有界限，但也有不可以驯服的野性。有上帝的治理，却不是以人能够理解人的利益作为唯一的中心。上帝所造的世界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宽广、更复杂。在人不在的地方，人不能理解的地方，上帝仍然存在。上帝的回答拒绝把这个受造世界缩小到一个人可以理解的秩序。上帝所包括的世界包含了人无法掌握、无法完全道德化的受造现实。上帝没有取消约伯的问题，只是拒绝让约伯和他的朋友用一个太过狭窄、太简单的框架来理解这个世界。所以约伯受了安慰，不是因为他知道了他受苦的前因后果，他不会知道，也不能够让他知道，因为这是他受测试的核心。约伯受安慰，是因为他这段经历所带来的孤绝、孤寂感被打破了。上帝肯定了他的痛苦，上帝把他重新放置在他的受造位置上。既然你仅是受造，那么你无法理解很多事情，也是必然的。但是即便如此，你的痛苦没有被轻看，这个世界也仍然是在上帝的全能治理之下。约伯记42章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原本要求上帝出庭给他一个答案，但他最后得着的不只是答案，而是上帝自己。紧接着的42章6节，和合本译作，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些原文的翻译其实有点困难，许多学者指出，翻译做懊悔的动词可以理解为收回、撤回。所以在这里，懊悔不一定是承认道德的罪恶，而更可能是改变态度，放下原先的诉讼姿态。学者认为这节不应读成约伯单纯悔罪，较谨慎的读法是约伯在遇见上帝之后收回自己必须掌握全局，要求上帝当按法庭模式答辩的位置。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因罪受苦，他不是承认朋友说的对，他是在尘土与炉灰中重新安静下来，承认自己只是上帝创造世界当中的一个部分。 42章7到8节的总评就非常重要。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之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这两节总评提醒我们，我们对约伯记当中内容的解释，就需要根据这总评来解释，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系统神学。约伯记这卷书诚实地保留约伯的哀哭、愤怒、抗辩与不明白。到了最后，约伯明白自己的痛苦不会再被朋友的错误神学来定义，他也没有落入无人回应的虚空。他的苦难虽然仍然没有被完全的解释，但他不再是孤寂的承受苦难，他在苦难当中遇见了创造主。这就是约伯记给教会的重要提醒，当我们面对受苦者时，不要太快给答案，不要把一般性的智慧原则变成审判别人的公式。其实苦难为何让人痛苦，就在于苦难难以让人理解。苦难挑战了生存生命的意义，它也挑战了上帝在受造者心目中的形象。苦难有其奥秘，我们不会看见天上所发生的一切，就算我们穷尽我们的一生与智慧，也无法理解这世上的许多事物。但是约伯记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相信上帝的眼目从未离开我们。上帝从一开始就仔细地看着约伯，上帝最后也亲自向约伯显现。受苦者的哀哭会达到上帝的面前，因此对受苦之人的朋友，最重要的绝不是去消除苦难或试着给予解答，而是谦卑地陪伴他们在黑暗的死荫幽谷之中被上帝来遇见。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念得我的罪孽。